大家好，我是 Neil。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多打工人跟投资者都会共同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大半年里，这个很多科技公司都进行了大幅的裁员。不是只有科技公司裁员，是科技公司裁员的程度跟幅度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在这大半年比较集中。后面说原因啊，先讲一讲这些公司裁员的这些。裁员当天呢，一般都会发一些公告嘛，然后 CEO 会出来讲讲话之类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对话基本上大同小异啊，都指向了很明确的一些原因，我来读一读就知道了啊。比如说这个 Stripe 这个支付公司 Stripe，它的 CEO Patrick 就在当天写的那封信里说：“We, the founders, made this decision. We overhired for the world we are in。”所以他就。等于在过去的3年里面，因为误判的原因，所以招了太多的人。那现在业务收缩了，或者说业务的增长没有那么高了，那他就需要把这群人裁掉一部分，才能满足他的这个相对一个平衡的一个收支的状态。那为什么要满足收支平衡的状态呢？而不是可以一直烧钱下去呢？就是因为宏观的这个环境也变了嘛。就像我说的，过去3年里面，它这个环境变化太快了。他很多 CEO 其实在这过去3年里面，他都没有，那么容易去预判这个事情。那比如说，Netflix 它也是一样的，它这个裁了大概300个人左右吧。然后它当天是说，While we continue to invest significantly in the business, we made these adjustments so that our costs can growing in line with our slower revenue growth。因为 Netflix 的这个天花板在他之前的那个制度之下，他已经开始摸到了，就是这个渗透率已经跑到头了，差不多。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宏观的因素导致的，也有这个微观因素导致的，收入开始减缓，没有那么快了增长，所以他就不需要这么多人，他就必须砍掉一批人。那这还是 Netflix 对吧？这还是一个，在这个季度它仍然还增长的公司。那我们来看看巨头啊，就亚马逊啊、Meta 呀、Apple 啊，其实都差不多。那 Apple 是可能唯一一家没有大幅裁员的公司，它没有明显的裁员行动，但是它也说它在，它说的是原话是，But given the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we are taking a very close, a very deliberate approach in some parts of the business。所以它在有一些它的这个业务是可能会进行调整的，因为苹果有 Apple TV 这种流媒体的业务，这种业务它是可能会进行调整的。亚马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业务，而且亚马逊收购了很多公司。同样的，他们也要跟 Apple 的这个口吻差不多，他们是严格观察他们的这个宏观环境对他们的影响。那我今天刚看的一个新闻是 iRobot 被亚马逊收购以后，最近是要裁员10%的员工，对吧？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在进行这个行为。Meta。说是这个星期开始就要大幅裁员了，然后 Lyft 这个打车软件巨头之一啊，跟 Uber 一样的，它是要裁掉13%的员工，然后它的原话是说 "We know today will be hard"，说的是裁员当天的那句话，对吧？"We're facing a probable recession sometime in the next year, and rideshare insurance costs are going up"，它的成本是在上升的，它的这个因为通胀的原因，因为宏观经济不好了。所以你看，打车的人也少一点，他没办法，这个，所以，他的司机也承担的这个成本压力，他也承担这个成本压力，对吧？不管是油涨了，对不对？那如果是电车，你电费也不便宜啊，现在。那其他的公司，比如 Open Door，房地产也是一样受影响的。然后他说的比较夸张啊，Open Door 的 CEO 这个 Eric Wu 是说，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real estate markets in 40 years。40年来遇到的最具挑战的这个地产环境，所以你想象得出来，现在他们是一个怎样的悲观的一个心情在看待未来的这个一年啊？那微软同样也是要砍掉大概1000个员工左右，Coinbase 也是要裁掉不少人，所以这个名单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特别长特别长。那裁员的这个公司基本上就已经看不完了，太多太多。绝大部分的口吻都差不多，就是我们的成本上升得太快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业务增长 又跟以前不一样了，尤其是不是说今年不一样，而是预测到明年12个月到18个月甚至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者萎缩，它无法预判未来的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它先要决定裁员，尤其是整个利率环境上升以后，宏观市场对于这些公司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啊，不像以前那样那么的有容忍度了，就是你可以一直赔钱没关系，你股价也不会跌的，只要你把那个这个增长率做上去就行了。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增长率上去上不去啊，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你只要没达到预期，你股价就可能大跌。那股价大跌其实对于董事会就是会有非常大的压力的，因为有些公司还得再融资，对吧？那有的公司虽然没有再融资压力，它没有这个债务，但是它得向股东交代呀。然后很多公司的这个期权是跟股价绑定的，所以当股价发生这么大严重的下跌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很简单，Netflix 下跌了70%以上，对不对？然后刚才是 Open Door 也是绝大部分就是七八十这样的跌，很多裁员的公司都是跌这么多。那你跌这么多以后呢，员工手里的期权就会贬值，贬值以后，很多员工在过去3年里其实也是误判了。那这个确实不能怪人家，CEO 的误判怎么能要求员工这个判断对呢？那他们很多时候会拿的这个工资结构很可能是1/3的期权，2/3的现金，有的更激进一点，可能是一半的期权都有。那期权下跌了，就等于你的工资下跌嘛。所以，那我当然钱少了，我就会花钱也花得少一些，所以这是个恶性循环。然后最近也看了一些别人的一些评论啊，比如 ARK 的这个Cathie Wood，他也聊到这个问题，他说 deflation 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这个通胀已经不是第一要素了。后面他觉得这个滞涨是更危险的，因为利率上去以后，大家这个工资也少了，就不愿意花钱了嘛。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我今天想看再分享一下，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CEO 的自我独白吧，算是。然后就是 Shopify 的这个 CEO 啊，Toby。然后他在回顾自己这个过去3年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是他做错的，然后他说出来了，这个比较少见。他的原话是说：“We couldn't know for sure at the time, but we knew that if there was a chance that this was true, we would have to expand the company to match。”他意思就是讲，在过去3年里面，因为疫情的原因，因为宏观的原因放水嘛，有一段时间，然后突然一下，这个整个虚拟经济井喷的非常严重，因为你都被关在家里嘛。那电商，举个例子，那 Shopify 是做电商的，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业务增长，但是呢，你这个业务增长你怎么预判呢？它到底是这个短暂的呢，还是长期的呢？这个很难。但是当时哦，很多这个 CEO 预判是。疫情是把整个电商的这个发展给提前了，而且即使疫情结束以后，这个也不会萎缩太多，就是这个井喷出来的这个需求不会萎缩太多。那他的原话独白是 "It's now clear that the bet did not pay off"，就说白了就是他当时下了这个赌注，就是他下的赌注是我赌这个事情是不会大幅萎缩的，这个井喷出来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那显然这个赌注是没有兑现，是错的。他接下来说的是 "Unfortunately, placing this bet was my call to make, and I got this wrong. Now we have to adjust."他跟员工说的啊，因为他裁员，所以他觉得这是他个人责任，他下了这个决定去扩张，去加大投资，然后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错的，所以呢他就要进行裁员了，没办法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意思的一个独白啊。他最后最这个整个里面最后一句话是 "Put bluntly, this was a huge strategic mistake that was driven by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customer behavior, a lack of rigor in analyzing the market, and a bit of hubris."所以，他自己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失误。首先，然后。是对于用户行为的这个分析的不够，以及对于他们的这个行为理解不够造成的，甚至还有一点点那么的傲慢。他说的没错，因为在过去3年时间里，首先这种井喷出来的需求你很难判断，这是一；第二是， 在流动性泛滥的时候，在股价疯狂上涨的时候，对吧？Shopify 涨得特别多，对吧？当时拆股之前，我记得涨到1500，对吧？也是1600。那拆股之后，现在跌到20块钱，30块钱，也就是当时的200块钱、300块钱左右。所以你从1500跌到200-300块钱，你想一下，那是不是跌了很多呢？但你反过头来想，它3年也涨了很多，对吧？涨了6、7倍。那总结下来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多东西。所有的这些公司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疫情来的时候，大部分人是慌乱的，因为突然要居家办公了，所有人都闷在家里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机会就诞生了。然后宏观的原因啊，刚才讲了，对吧？然后在线需求猛增，然后一连串的产业链就猛增。那疫情发展是显然超乎大家想象的。那当时第一开始的时候，会否全球传播有疑问啊？传播到全球了，什么时候控制住，能把这个事情压住，又有疑问。那经济受冲击之后呢？政府救市的措施能持续多久？又有疑问。然后疫苗生产出来的时间，诶，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像要提早一些，但是有效性又有疑问。等有效性疑问解决以后呢，好像闷出来家里的这个猛增的这些业务啊，它能否持续又有疑问。所以面对种种难题呢，这些企业它真的是很难。然后这个时候它到底是应该砸钱呢，还是等等看呢？那说白了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嘛。但要做这个决定其实不太容易的，因为你想啊，那你判断的时候，这些业务本身是受巨量的流动性和新冠的不确定性推动的嘛。那一旦判断错了，这种企业它是初创型企业多，科技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初创型企业多，它还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那一旦判断错误，就很可能是致命的，因为那你的市场份额很可能会被别人抢走。那现在很反过头来看哦，横竖可能都是致命的，就要看你当时有多激进了。那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和龙头型企业啊的 CEO，绝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选择冒险的行为，因为他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你不可能靠龟缩做起来一家企业，你一定是靠这个进攻做起来一家企业，对吧？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一定要获得用户、获得增长、获得市场份额。但是呢，没有人想到今天是一个这样的局面，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全球的这个供应链会是现在的一个状态，那芯片短缺会这么严重。也没有人想到通胀会跑得这么高，利率会上涨得如此之快，库存会上涨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个消费会收缩，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它融合到了一起。所以刚开始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呢，他当时这些 CEO 们啊，绝大部分都是会大量招聘，对吧？招入员工，因为机会成本太高了，我们不能错过任何机会，错过了就会给别人空档，然后把我们干掉，也许。那现在发现，如果不如预期的话呢，就要立刻，断臂，要快速斩断这些，冗余的这些员工，所以也很痛苦。那经济规模整体在下降的时候呢，消费进一步收缩了，那整个产业链就会进一步收缩。那所以这些企业确实很不容易，这刚才讲的种种就形成了今天的完美风暴。所以这半年来就裁员特别多，裁员特别，我们看到一些其实，这个情况并不是很意外，但是我们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因为我们过去也写了一些文章聊这个事情，我们倾向于将过去的3年里面看作一个整体啊，因为这3年一起评估才是对一个企业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估。谁能更快适应这个环境，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在这种极度波动的情况下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3年。真的是很不寻常的。那向上的时候是享受了极度的流动性波动的，它向下的波动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这次向下的这个大幅下跌的时候，也是因为市场的原因放大了这种下跌。所以大家在乐观的时候太过于乐观，在悲观的时候呢又很可能太过于悲观。这个在过去也不奇怪了，那一直在发生这种事情。那我曾经在这个聊过这个事情上，又追加聊了一个问题，是当时聊的流动性比较好的时候，还在聊这个2000年的科网泡沫跟现在的这个涨得这么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差异？那回头来看这篇文章呢，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也藏着当时，对于突如其来的这个疫情造成的这个业务增长啊，有一些些许兴奋啊，一些过头了可能。但我依然认为呢，这个大方向是没有变的，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大方向是没有变的，好多优质的这些企业。它在跟当年的那个时候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科技的渗透率也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对于效率的提升，对于生活的这个绑定太深入了，所以它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那再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吧，就是回顾这个文章的时候，流动性泛滥的时期，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跟现在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过去啊，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其实是可以靠关系去拿下一些 pre-IPO 的一些 deal，拿下这样一些融资的机会啊，然后上市之前去参一脚。然后就可以在上市以后大赚一笔，因为上市以后的价差比较高，那个时候，短平快啊就很，但是这种时候一般靠关系拿嘛，然后别人不会白送给你，对，等于送钱一样，他们觉得，这种逻辑其实持续了好多年，然后像这样的基金也有很多，当时，但后来因为上市的之后的价差跟之前的这个pre-IPO 的这个价格差异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基本上不存在了，慢慢的就淡出江湖了。但是你会发现，是流动性推动了前面的这个估值增长以后，才跟上市的这个之后的这个价格差异不大了都，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那当时做这些事情的人肯定是没法预判这个事情的，他们也是不可能知道说，哎，我成立一个基金，结果5年以后我发现这个 pre-IPO 的价格跟 IPO 的价格差的不多了，哦，对吧？那他其实也是不知道的。所以我想讲的是，这3年来发生的事情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就是经验主义很可怕。我们不能相信经验主义，我们必须不断的优化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型啊，不断的适应这个变化，重新思考，然后再评估，再出发。当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用新的逻辑去判断，我们要学习新的逻辑。但是针对于新的逻辑呢，学习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一直以来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不断的学习，希望自己能被这个世界抛弃的稍微慢一点啊，还是会被抛弃，只是慢一点而已。那这3年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下3年。下个5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会有几年难过的日子，那大家也都预料到了现在，但是在某些地方呢，我觉得大家过于悲观了，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会有新的逻辑诞生，有新的物种诞生出来，也存活下来的企业才会有这个空间去施展拳脚，才会有可能把自己的业务发扬光大，所以大家还是要更多点耐心去看待现在的一个困难的情况。好。这期就聊到这里，拜拜。